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属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不断地召叫我们认识你，跟随你。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路上，我们会遭遇很多的诱惑、陷阱以及成长的困难，祈求你以你的德能来指引我们，医治我们，圣化和整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地越来越像似你。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会为大家分享生命成长的第七个阶段——青年期。这个时期的年龄划分在19到35岁。不知道您是否还处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的任务都有哪些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欢迎他们。
这个阶段啊，就是青年期是，是很需要建立亲密关系啊，就是它是发展这个亲密的一个亲密感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如果他这个亲密感建立不好的话，或者是说他没有适当的亲密关系，而自己呢又跨越不了这样的生理或心理的这份需求的话，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孤独啊。所以说呢，就是亲密对孤独啊，是这个时期我们很在乎的一个发展的指标啊。所以这个爱的这个建立啊，爱的这个发展啊，是关键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啊。就是这个时期呢，他在乎的这个是他的友情啊、家庭啊、爱情啊、这个竞争与合作的伙伴啊，他们可能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啊。所以如果在这样的这个范畴里面，建立自己的这个亲密感啊，让自己的这个亲密感怎么样，能够从心理上得到一份满足，得到健康的这种发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话题啊。就是亲密关系啊，由这个亲密关系来的这样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满足，这个是必要的啊。就是这是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那个独身人如果不能够超越这个本性的这个情感满足啊，他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呀，或者这个个人满足上的这个严重的滞后啊。所以说呢，就是如何在这个时期你发展的非常好，就是你能够至少说你能够从耶稣的身上会获得这份满足，至少为有信仰的人来讲，这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的夫妻之间呢，有这样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心理上的满足，他也会非常健康的去发展。可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些人是独身人，啊，所以这个修道的人呢，他可能和耶稣的关系非常好，他就没事了，他就能够跨越这一点。但是还有很多这个不修道的人， 他独身了，弄了一个光棍，对不对？你现在找一个找一个对象吧，又不好找，男女失衡，对不对？很多这个男孩子就只好成了单身贵族，对不对？那怎么办？有的人甚至不愿意结婚，也就是愿意做单身贵族。对，但是你如果这个亲密感你得不到的话，你的这个心理你就会变形，你会变得很孤独。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单身贵族，他们怎么样？他们外在看上去很风光，但是呢，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讲，他很孤单，很孤单，所以他就在那种孤独的那种感觉里面啊，他就把他的幸福感就夺去了，然后脸上的那份微笑，那份感恩，那份知足都没有。所以说，如何在这个阶段，就是帮助这些人能够得到这个亲密的这份需求，这个是必要的。所以我看这个阶段呢，就是你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他自然的他就会找对象啊，去建立亲密关系呀，对不对？你如果是不适合找对象，比如说修道人怎么样，你如何借着这个亲情啊、友情啊，或者同教友之间的这份关系呀，我们去获得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亲密感的这份满足，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你至少你能够做到怎么样，我和基督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我从基督那里，我就是得到了一份心理上的这份满足，我就感觉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反而是一种享受，因为我独处的时候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和耶稣在一起，我能够借着阅读圣经啊，或者阅读圣书啊，或者是说我的祈祷啊，或者是我的这番静默啊，我时常和这个耶稣陪伴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我虽孤，但我不独，对不对？他是那份感觉，那份感觉呢，反而会让你的这种自我独处的时候，成为一份恩典，成为一份非常潇洒的、非常优美的、非常自足的一份喜悦，一份感恩，而成了这样的生命境界的时候，我想那个才是一个独处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为那个修道人来讲呢，他借着灵修他做到这一点呢，那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儿啊，但是就是为那些普通的教友，他和耶稣没有这份关系，你怎么去帮助他，对不对？其实那些教外的人，他们可能会也是一个人独处，而又没有建立起这个家庭的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亲密的话，他可能就变得非常孤独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照顾那样的。
就是听起来，其实不管我是谁，是吧？或者是都奉献生活着，或者是结婚的人，或者是独身人，其实亲密呢，都是人性最基本的一种需求。
对。
但是实现亲密的方式，可能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哈。
嗯。但你看，从圣经上讲说，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是，天主建立婚姻制度，是吗？那么也指向人性，人他是需要。内在的渴望是要建立亲密关系的。首先我们去看，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造的，是吧？那么天主的内在生命它并不是孤独的，因为在天主内在的圣三生命当中，它是有亲密关系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亲密关系不是 占有，不是得到，而是给予。当然有能力去给予的时候，他反而能得到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去看啊，就是天主也不愿意让人成为孤独的，天主愿意让人与人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借助亲密的关系呢，能够享受人性那种美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天主就让亚当去找这个伴侣，是吧？但是他没有找到，因为说因为其他的受造物都不能跟人相比。那么天主呢，用他的肋骨啊，造了一个女人。其实这里的我看到，这个女人说，其实女人是由男人牺牲自己而出现的，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天主造了女人之后，把女人领到亚当跟前，男人跟前，男人说什么？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为本身他两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是吧？当然这指向了婚姻的合一。其实亲密关系就是指向了这个整个，如果说整个人类都生活在天主里，它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是不是？那么将来到了天堂，其实整个就是享受这种与天主同在、与人同在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内心有一个渴望，这是天主放在人内心的，就是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亲密关系不一定是单单从婚姻这个里面得到。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它有婚姻生活，又有什么有奉献生活，然后奉献生活完全就超越了婚姻生活，是吧？但是在社会上也有不结婚的啊，就是他那个什么，他是通过友情去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往往这个在这个时期，他重要的关系范围的青年期呢，就是一个是友情，是吧？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亲情呢，可以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当然也是通过婚姻啊，家庭、婚姻生活、性的这个合一，是达到亲密。当然也有的时候通过什么，就是这个合作、啊、事业上的合作啊、竞争啊，是吧？这些也能达到亲密的一种关系。当然我们说到友情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句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是吧？你说往往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甘心为对方牺牲自己啊，这样的故事也很多。那么他就指向了说这个友情的发展，他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对方啊。当然家庭也是一样，家庭之爱，然后我们知道夫妻的这个结合能够达到最深的一种亲密关系，尤其是在圣经里讲二人成为一体。但是这个亲密关系呢，它也是什么通过给予得到的，丈夫能够把自己完全啊交付给妻子，妻子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丈夫，那么他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合一。说如果说不能交付啊，或者妻子想控制丈夫妻子想控制丈夫，那么丈夫呢或者想控制妻子，那么他带来的是一种控制，这个控制本身就是一种隔离，他就无法使两个生命能够完全的合而为一，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什么同床异梦啊，就产生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但是他没有一条心。那么说是同床异梦呢，他就根本形不成这个亲密的关系，他反而形成一种伤害，是吧？当然在这个社会上，是在青年期也可能通过合作啊，通过建立这种团体啊，他也能找到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是有不同途径的。
所以我也想是分享这一个，就是你看，就是天主造人之后，他真的没有让那个人给万物起名字，对不对？他就发现没有一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但是天主造了那个女人之后呢，这个亚当就怎么样，非常惊喜。他就那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就我们会看到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关系啊，它是现在非常重要。他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就是他得到了一份惊喜，得到了一份满足啊。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它是为一个人性来，为人来讲呢，它是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啊。但是刚才山老师讲的那个挺好的啊，就是这份关系呢，就 就是是什么，是在付出里面，
嗯，
才能够得到的一份亲密，那才是正常的啊。这也就是说，人是天主的肖像啊，那不仅仅是说从本性上来讲，我们是天主的肖像，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关系上来讲呢，我们也应当成为天主的肖像啊。就是你看天主的这个圣三的那份关系，就是啊，这一位把他所有的给了另一位啊，另一位呢也把他所有的给了这一位，他们在这个交付的时候，这个父在交给子的时候，子在把这个交给父的时候，他这种交出，这种付出的过程，以至于怎么样出了神。所以圣父和圣子在圣神内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天主。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话，他是在这份关系的这个交付里面，这才是天主的这个这个爱情啊。我们也是在这个关系中能够成为天主的肖像，就是说这个不是占有对方、控制对方而让你相似天主，而是你把你自己怎么样全然交付给另一方啊，另一方把自己也完全交付给你，然后呢你和他的关系就成了一份亲密关系啊。这份亲密关系呢生活的就是爱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相似天主。所以我们必须看清楚，就是这个爱情本身是什么，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它不是占有对方，它不是控制对方。你占有的时候，你控制的时候，你就扭曲了这个爱情的本质。而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他啊，他也把他自己交给我，于是我们彼此之间就互相成为礼物。这个互相成为礼物，不是占有对方，不是占取礼物，而是怎么样把自己交给别人，你成了他的礼物，他把他交给你，他成了你的礼物。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才是爱情的亲密关系的那份神圣啊，他的神圣就是把自己彻底的交付出去。你交付出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份建立啊。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从这个身体神学上的你去看看这个现象的话，这个男性呢，他从本质上更倾向于怎么样把自己交付出去，因为这是他的生理结构本身决定的啊，就是他具有主动性啊。但是那个女性呢，她是不是会接纳啊？她从本性、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呢，她是一个接纳的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但是她接纳不接纳是她的自由，所以女性呢就是非常倾向于这个关系是不是有建立。所以如何在天主内建立一个非常神圣的关系啊，这个女性是非常注重的，女性很注重这个关系的这种建立啊。所以我们去看呢，天主造的这个人本身呢，就是让人这样，就是在关系中实现天主肖像的这个模样啊。你如何实现天主的这个肖像，就是在关系的交付自我中来达成啊。而这个青年期就是他达成这份亲密关系的最关键的时期啊。所以说这个爱情为这个青年人来讲成了最重要的话题啊，成了最重要的话题。 所以这个这个爱情呢，它是很迷人的，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这个价值上的这个交道啊，而是变成了索取啊，变成了这个占有，变成了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爱情本身怎么样，就扭曲的不该是模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你会看到很多青年人他们的离婚率那么高，为什么那么高？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价值的交道。就是他刚因为就是让对方来满足我这个爱情本身形成了一种交易，就是他用金钱啊满足我，对不对？他给我安全的这份保障，他给我未来的生活的这份美好，于是呢，就是我要衡量他的条件，他要衡量我的条件，于是呢，就是把这个爱情怎么样，就扭曲成了一个市场上的一个交易，它不再是一个付出自己的一个交付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模式，而成了。如何从对方身上获得我的满足，于是就变得非常自私。这种自私的这种生活模式已经把爱情的本质怎么样就变质了，所以就造成今天的这个离婚率特别高，离婚率竟然高达40%多。那这么高的这个离婚率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在这种无神主义的这种模式下，就是变得非常自私，他不再生活那个相似天主的那种生命的，把自己彻底交付于另一类的那样的爱情，不再那样生活，而是变成了一份索取，变成了一份攀比，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爱情就出现了，结果维持不下去了，就离婚了。
所以这个时期是一个走出自我、走向他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哈。就是上一个阶段吧，就是他比较注重自我哈，然后在寻找我，找到自我。但是这个时期呢，就开始在找到我的这个基础上走向他人，
嗯
啊，贡献自己的生命，委身在一个关系当中。这样的话，他可能是才能够在爱中实现自我。要不然的话，他还一直处在这个上一个时期，都是我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
对，因为他这个时期关键的发展的道德就是爱嘛。说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啊，成为一个拥有爱的生命的人。
对。
但是这个爱呢，他这个爱是跟牺牲相连的，说就没有牺牲就没有爱。
对。
是吧？你看天主爱我们，他造了我们，然后他拯救我们又上十字架，是吧？他这个就是完全一种爱的一种表达。是在这个时期啊，他是通过亲密关系啊，获得这个亲密的关系之后，什么拥有爱的一份力量，因为爱是人的本质，是吧？天主是爱。那么人是天主的肖像，按照天主模样造的，那么人呢也应该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或者说爱的工具，是吧？让天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通传，也只有这份爱的通传，有了天主的爱，他人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说如果离开了天主的爱，人是不可能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是，我们也去看啊，这个创伤，它创伤怎么形成的？其实就缺乏了爱。也就是从本质上讲，缺乏了从天主这里来的爱。那么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原罪，我们去看，是不？说在这个犯罪之前，他们是有亲密关系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生活在天主的爱内，并且是真正的完全的合一。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恶娃，他上了诱惑了，是吧？吃了这个果子了，然后呢，他接着让亚当也吃了一个。你看他吃，他没有独占，他让亚当吃，这是一份爱的分享吗？是不是？
对。
但是他这个爱的分享呢，一方面他已经生活在罪恶中了，就是当他生活在罪恶中，他已经与天主断掉了这种爱的关系， 那么他给予这个亚当的只是人性的爱，是吧？并且在这种人性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什么一种道德的约束，因为他给予他的是天主说不允许吃的，是吧？所以在这种爱的同时呢，其实在控制对方，以爱的名义来控制对方，我吃了你也得吃，咱得一样的，是吧？当然从本质上举动来讲，也恶娃是爱亚当的，但是他这种爱却把他害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去看选择，这亚当呢，他看到妻子给他，他吃这个果子，但是他知道这个果子吧，他也知道，是吧？这是天主不允许吃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他那个为了爱妻子啊，为了讨得妻子的喜悦而忽略了听天主的话，也就是他听妻子的不听天主的，那么就他也就吃了，吃了之后导致两个人怎么样，都跌倒了，说都陷在罪恶中。所以说我们去看这个亲密的关系呢，他一定是跟天主有了亲密关系，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份爱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牺牲，否则的话他就会在爱的同时有掌控，在爱的同时呢，因着私欲有伤害对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导致两个人怎么样，你看他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吃了这果子之后，本来是一份爱的举动，结果却形成了两人关系的一种分裂，是吧？两个人开始怎么样互相指责，并且对自己也不满意了，是吧？那么也就是对自己不满意，首先是吧，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对自己都不爱了，他能爱别人吗？是吧？他自己都不爱了，就感觉自己赤身露体，我要包装我自己。那么当然两个人就躲起来了。那么其实当躲起来，你说他们后悔不后悔？肯定会非常后悔。哎呀，导致落到这种啊这种尴尬的境遇。那么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心一定不在一起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罪呢导致亲密关系的流失。那么说说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建立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跟天主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说才能够牺牲自己。否则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人的本性啊，因着原罪的影响，我们都有私欲偏情，说人本质上因着罪恶的影响都有了私欲，是吧？都是自私的。那么这份自私它不可能带来亲密的关系，它只能带来关系的一种分离。所以说如果在这种自私的生活当中呢，就是所以说我们去看现实生活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跟天主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之后，他能够慢慢的什么成为一个爱的一个管道啊，通过他能够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份爱，是吧？但是如果这个人跟天主关系远了，他跟天主关系越来越忽视的话，他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那么在爱的同时，他可能带着一种掌控啊，带着一种企图，是吧？所以说这份反而让人更不相信。
对，所以人与天主之间亲密的这样的关系是与其他关系建立亲密的基础哈。
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这个恶娃给亚当一个果实吃，那个是爱。
嗯。
不要那样，那是一种错爱。
那
这
错
扭
曲的爱。
我什么是爱啊？爱是一定是让对方怎么样得以建立，就是我爱他的时候是让他怎么样成长的更好，
嗯，
这个才是爱。所以说呢，那个夫妻之间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非常自私的这样的方法，好像就是非常自私的去贪护对方的时候，好像就是爱。那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两个夫妻两个人，其实他们都很自私，就是为了捞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怎么样，可能就失去了天主这个基础，就是他本来他是在犯罪，他以为他自己怎么样是彼此相爱，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很自私的选择自己的利益。人没有去顾及天主，没有去顾及大众的这种利益的时候，那可能是什么狭隘的自私，这种狭隘的自私那怎么叫爱啊？啊，那只能叫臭味相投，那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爱是让对方怎么样得到建立啊？哦，就是我让他怎么样和天主的关系更好，我让他怎么样他的身心灵的成长，都非常的非常美好，这个才重要。所以爱是建立，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啊。而我常用这样的这个比喻啊，就是如果对方是一朵花，你不是过来把它掐走，把它掐下来据为己有，那个不叫爱，那叫自私，那叫占有，对不对？如果对方是一朵花的话，你应当怎么样为他培土，为他施肥，为他浇水，让他怎么样那个花朵绽放的更灿烂，让他的生命成长的更美好，这个是没有创伤的，这个才叫爱啊。所以不是把它掐下来啊，这是我的，你去占有它。那爱情本身不是占有啊，爱情本身一定是付出代价，是牺牲自己。你去为他去牺牲自己，为他去分享你自己，让他不受伤，让他在那里绽放的更美，成长的更好，这个才是生命的建树。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爱情本身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一个方向。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亲密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指到身体上的亲密啊，性方面的这样亲密啊。其实很多时候性的亲密关系更指向心灵精神的共享啊和分享。
对，
我觉得这一点为当代的人来说是可能更加需要培养的一种
啊，但是他非常需要认识啊，就是亲密关系不一定和性有关系，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说不要把你的亲密必须建立在这个性行为上，不是这两个人他一定要有性关系，他才能够同心合意，拧在一起，不是那样啊。这个性关系呢，它是在夫妻之间，它是允许的，是合法的，就是这个性行为本身，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爱情的语言，啊，就是说它是爱的语言啊。如果在这个性行为里面，它不是爱的语言，而成了一份占有，成为一份索取，成为一种利用对方满足自己，那他已经不再是爱的，他就成了一份欺骗啊。所以说我们不要盲目的就是崇拜这个性行为，不要认为一定有了性行为那才是美好的，才是幸福的，才是满足，不是那样啊。就是他不在夫妻之间有这种性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就会感觉到被利用，被欺骗啊，被索取啊，然后呢他就会带着一份罪恶感啊，带着一份创伤，这个东西就会回来。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合法的性行为的时候，他带来的那份后果其实是会让人怎么样非常不舒服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就认为这个性行为一定给人带来的是美好，不是美好，它只有在夫妻之间才是美好啊。不要盲目的崇拜这个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呢，就是说真正的那个亲密关系一定不是建立在就是我们去看的话，其实耶稣说信从我的才不会口渴，对不对？ 你喝了我的活水怎么样，你就永远不会再渴啊。就是那个真正满足人心的是谁呀、啊、是天主。你必须看到这个，这个心灵本身它不是物质，对不对？你心灵要想获得满足的话，那除非一个无限者充满你，谁都没有办法满足你。因为你的欲望本身过去了，这个欲望过去了，下一个欲望又来了，这个不满足得到了满足，另一个需求，另一个向往的那份满足又来了啊。所以人是一个匮乏性的一个依赖性的一个这样的存在，他总是不满足，总是匮乏的。除非无限的天，谁都没有办法填满你，填满你的心。所以说，我们如何在天主这里得到一份满足，这个才是生命的本质啊。
其实刚才沈峰讲的亲密关系不一定跟性相关联啊，其实亲密关系不跟人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并不是说，或者说我结了婚了我就有亲密关系，啊，或者说我有一种什么方式有亲密关系，这个都不是，而是我们在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怎么样建立亲密关系，这个才是关键。其实刚才沈峰也分享了，真正的亲密它是与天主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啊去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当然刚才讲到性啊，性呢它是在夫妻啊这个合法夫妻当中才能运用的，是吧？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性的动力呢，是天主给人的一种动力。其实它一方面是与亲密关系有关系，还有一个是与使命有关系。你如果说没有了使命，也就不正确了。所以说你看它这个性的结合有什么，就是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是吧？这是天主赋予人的这种使命。其实性的关系呢，一方面它夫妻愉悦，另一方面它指向了生育，它指向了就是这个完成天主给人的传生后代的这个使命。说如果没有了这个使命的话，那也会陷入罪恶中，它不是单纯的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完成天主给人的这个使命。就是说即便是夫妻关系啊，他说两个人结合了不一定有亲密关系，尤其刚才咱们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代表着什么？他不是他结了婚了一定会有亲密关系，而是结了婚之后，如果他没有分享爱的能力，他没有就是担负起这个神圣的家庭的使命呢，他依然没有办法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会产生关系的割裂。但说实话，离婚本质就是说关系的一种分离，无法再维持这个关系了。他关系都维持不下去了，他怎么能说亲密关系？但是即便说有的人为了亲密，为了就是啊在一起，但是很多不是爱啊，忍受，哎呀没办法，凑合着过吧，是吧？这样的话呢，他也没有亲密关系。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即便没有离婚，但是他们喜乐，甚至在一起看到对方的特别讨厌啊，当然也有伤害，也有恐惧，是吧？所以说这个就形成一种什么关系，叫同床异梦。有人讲了说，这个就是独身啊，就是想结婚结不了是痛苦的，但是同床异梦的更痛苦。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来说，大部分的人是通过婚姻关系啊找到这种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耶稣来呢，他带来了一种新的啊一种建立亲密关系的，就是超越夫妻这种性的关系，那就是独身生活，是吧？在旧约里面你看他们有这个独身，或其实在旧约里面即便有独身的话也是被迫的，他不是主动的，是吧？那么耶稣来呢，他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天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也就是这也是我们教会后来咱们教会的现实人员是不顾耶稣的这种放纵啊，去学习耶稣，是吧？牺牲这种就是家庭的一种享受，而什么而把更多的爱给普世人。其实就是教会的现实人员他就在学习耶稣这种牺牲的精神，就是在世上体验到天国的生活方式啊，这种大爱，是吧？我不是去爱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把爱给予整个人类，给予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样建立更深的一种亲密关系。
但是你要去看耶稣的话，其实耶稣他有很多的亲密关系。但是耶稣你看他有三个爱徒，对不对？关系不一般啊。耶稣从这个玛利亚马大利娜的关系， 耶稣同这个拉巴路姊妹三个人的关系，耶稣同圣母的关系，对不对？那都是非常亲密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就是说那个亲密关系它不是同性有关系，不是那个，不是建立在性方面的，而是在于怎么样，有精神和心灵的这种关系。它精神和心灵相通，对不对？他能够有一份这样，你看那个玛利亚，他坐在耶稣脚前，对不对？他一直在那里听，他在听耶稣讲话。耶稣说他选择了最后的一份，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选择了最后的一份？他在和耶稣之间有一份默观的这样的生存方式，他是在默观耶稣的生命。所以他是在聆听耶稣的这个声音，他是在和耶稣分享这个心灵，所以说耶稣说他选择了最后的。所以那个我们去看这耶稣的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耶稣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耶稣非常自由，耶稣非常自由。你看，一方面呢，耶稣能够允许这个女性用油啊去抚摸他的头，用水去洗他的脚，对不对？耶稣会允许这样的方式。但是耶稣在传教的时候，你看，耶稣是非常自由的，离开他们，我一样的很满足，我一样的能生，自由的去生活。啊，我心灵的那个满足，就是来自天。所以说你看，就是刘四那个门徒怎么样，在撒玛利亚妇人那段圣经里面，他们买食物回来了，他们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怎么样，成全天主圣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耶稣他和父的那份关系的那份亲密啊，就是指使他非常有能力怎么样去爱他。就是你与天主的关系越亲密，你就越有能力怎么样去爱他。他爱人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为爱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都心甘情愿。啊，那不是被迫的，没有人能夺取我的生命，是我心甘情愿舍弃。所以当耶稣去这样舍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带来的是和神之间的这份亲密关系。所以那个亲密关系的这份建立一定是在付出里面。所以耶稣讲，一粒麦子不落地死去仍然是一粒。啊，所以落地死了，你就会结出很多自粒来。你这样去为对方去牺牲你自己，这就是最大的爱情。没有一种爱情能够为朋友舍弃生命，更大的爱情。所以是这个，是在这个舍弃里面我们获得的这份爱。如果今天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没有这样的这个生命的分享，没有这种牺牲自我的这份能力，他的家庭不会搞好。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啊，其实人呢真的是生活在一种关系当中，这种关系的它的基础和它的起源是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我们人生命的本质就是在关系当中被造的啊，是天主因着爱创造了我们。我们若想与其他的人，或者是跟我的伴侣啊，我的一些周围的亲人亲戚，还有我们的同辈团体建立更深的关系的话，一定离不开哈，在天主内去给予，在天主内去献身，在天主内去爱。这样的话哈，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关系的建立，它能够达到心灵和精神的分享，以及达到真正的亲密。要不然的话哈，就是也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孤独感。我看郎师傅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分享，来继续。
我们会看，就是这个亲密关系啊，它不是建立的成功， 如果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怎么样，非常在乎的是我自己是不是有事业，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就是一味的用这个成功得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是大概是在这个阶段遭受了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亲密关系它不是建立在物质上，不是你能够给对方多少钱，你这个家庭就是钱，就是那个啊，不是那个物质带来这个亲密的满足，而是两个人之间有精神和心灵上的这个分享，就是那个物质非常匮乏的时候，我能够怎么样？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对不对？那就是亲密关系。那他就是美好的，他就不孤单，他就不痛苦。虽然我很贫穷，但是我不是贫贱夫妻事实。我就是在这种哀痛里面，在这种悲伤里面、挫折和失败里面，我都能够体验到对方对我的那份支持，对我的那份关注啊。所以说，我会看到对方的这番笑脸，对不对？对方的一个微笑，对方给我的一个支持、一个拥抱，这个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亲密关系。啊，所以不要用物质这个东西去衡量，一定要不要把这个亲密关系建立在这里啊。然后就是我们，你看耶稣基督他在做医治的时候啊，他在对待这些贫乏的这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种温暖、这种亲密的微笑啊、这个关怀啊、这份支持啊、这份抚摸啊。会带给别人，所以那个他会用手去抚摸这个来病人，对不对？他会为那个瞎子怎么样涂上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去抹，对不对？然后耶稣会用他的手怎么样伸到那个聋子的耳朵里，对不对？你会看到就是耶稣他就是借着这样的。这个分享啊，把这种亲密的、很自然的带到了这受伤的人的这个群体里。如果今天我们和天主之间没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今天就很难去献身，很难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别人。
嗯，好好，家人们哈，就是。借着这堂课呢，哈，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去觉察一下我生命的当下，我的内在是孤独呢，还是亲密呢？啊，假如留意到自己的生命虽然处在各种关系当中，但是依然有很深的孤独感，那么呢，我们可以在祈祷当中，让天主的爱请留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借着天主的这份爱。啊，让我们去给予他人爱，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会越来越走向爱，走向亲密，也会在关系当中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丰盛。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
光荣
归
父
及子及圣神，
起
初
如
何，
今
日
亦然，
直
到
永
远。阿
门。